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安慰我们，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有盼望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真实的，新天新地必然降临，你必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也为我们背上各样的环境来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忍耐，在等候当中来仰望你。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20章我们看到1000年国度结束的时候，那么神把罪的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罪的源头是魔鬼撒旦扔在了火湖里面，阴间和死亡扔在了火湖里面，所有那些不悔改的不幸的人全部扔在了火湖里面，所以罪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是一个彻底的了结。罪彻底解决以后，同时紧接着带来了更新，新的天地，天地发生变化，那旧的天地过去，新天新地降临。所以在21章的一开始就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那么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了这样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先前的天地是旧的天地，怎么过去的？上面说过，就是旧的天地就像这个书卷一样被掘起来。那么在彼得后书的3章10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彼得后书的3章10节非常具体的描述了这个天地是怎么废去的，是被火烧的，一切都被火烧的炼净了。这儿说的新天新地，不是像我们一件衣服脏了旧了然后洗一下，洗完以后看上去就像是新的。这儿这个新是更新，是崭新的，是从未有过的新，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新，也就是这是新造的。那神在圣经大众也说是他新造的，特别提到的海也不再有了，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海的。今天人们特别喜欢海，喜欢在海边住，喜欢到海里面去玩，但是海在圣经里面，它代表动荡，代表凶险，代表不安。这圣经里面好多次描述海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字眼，比如说雅各书的1章6节，在雅各书的1章6节，雅各书的1章6节提到了信心的时候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7章20节，以赛亚书的57章20节，以赛亚书57章的20节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那么其他经文当中也提到了海，都是代表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样一个代表动荡凶险不安的这个海，那是神是不可能留下来的，那么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进入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是这个圣城是新的耶路撒冷，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特别想去耶路撒冷去看一下，看神主耶稣曾经住过的地方，曾经做工的地方，曾经被钉死的地方。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也会随着旧的天地一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耶路撒冷，是新的圣城。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旧的耶路撒冷圣城不保留呢？因为旧的耶路撒冷仍然充满了罪恶。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主耶稣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是旧的耶路撒冷不完全，也充满了罪恶，就像今天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今天的教会一样也不完全，同样有罪恶，同样有神的仇敌在当中，有很多的败子。所以这个旧的耶路撒冷也一块随着旧的天地被废去，那么新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来替代旧的耶路撒冷。那么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所有的历史历代重生得救的信徒的一个总体。这个时候是都是完全圣洁的，都完全了，没有一点瑕疵。预备好了，预备好了，那就是像这个以弗所说的第一章十节所说的，以弗所说的1章10节，以弗所说的1章10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其实这儿以弗所说的1章10节说的就是新天新地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到那一天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降临到地上的时候，那么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更新了，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是天地的神，主耶稣是天地万有的主，所以天上地上新的天新的地全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这就是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听见，就使徒约翰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这个和前面我们19章5节分享的时候一样，从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个出来的不是神说的，是宝座里面或宝座周围的四活物的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天使来宣告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到神成就的这一切。”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以后，紧接着天使来宣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帐幕啊，其实我们在旧约时代非常熟悉，帐幕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变化，在一开始就是伊甸园，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的二章第八节，创世纪的二章第八节是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把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这伊甸园对人来说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就象征神的同在，预表神的同在。所以一开始就是神的帐幕就是这个伊甸园。但是当人犯罪得罪神以后，人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以后这个帐幕就成了变成一个坛。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每次感谢神的时候，知道神的同在，那么就用几块手没有造动过这个造过的石头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坛。比如说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的十二章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座坛那就是用石头堆起来的。这儿的帐幕一直持续到摩西时代。到了摩西时代，神给摩西设计了一个图纸，摩西按照神所设计的图纸建造了会幕，那么就演化为会幕。这个会幕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所罗门建造了圣殿，这个帐幕演化为圣殿。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要成就救恩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神把这个殿给毁掉啊，在主后公元的七十年，因为地上有了教会，教会取而代之成为神的帐幕。但是这些都是不完全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教会时代，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帐幕，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我们义的时候啊，就是义成了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按照原文直译过来，就是这个住是支搭帐幕，叫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就是这个帐幕，所以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等于在主耶稣里面，这是这个帐幕。那么教会时代结束，到了新天新地彻底更新以后，新的新天新地降临以后，那么从天上降下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完全圣洁，这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圣洁的完全的一个帐幕。这个帐幕会永永远远搭建在新天新地，我们将来就会带着荣耀的身体，在这个最新最完全最圣洁的帐幕里面永永远远合成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在这个帐幕里面，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天使的宣告啊，也在应验神的话，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七节，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七节，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 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儿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绝对不是这个肉体的这个后裔，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虽然在肉体上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他不信耶稣基督，他照样没有资格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今天在血缘肉体上与亚伯拉罕好像没关系，但是我们属灵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儿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先天信地完全得以应验。那么在利未记的26章11节，利未记的26章11到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也是在属灵上对所有的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应许，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应许。这个时候随着这个天使的宣告完全得以应验。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看，这是特别美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有属神的儿女，这些得救的、进入新天新地的，不再有眼泪，擦去了，永远不会再有眼泪了，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今天世上的人也在寻求，寻求长生不老，都希望自己永远不会死亡。死亡是人最怕的，但是他们因为不相信神，所以得不到这样的门路。我们今天在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虽然肉体会有死亡，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也有悲哀，也有哭嚎，也有疼痛，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所以信与不信完全是不一样，活的时候心态不一样，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态度不一样，那盼望也不一样。我们的盼望将来能够实现，他们的盼望那永远不可能实现。不仅今生有死，今天面临死亡，今生有悲哀、哭嚎、疼痛，将来是永永远远在硫磺火湖里面的疼痛，还有虫子咬，那个也往上冒。所以这儿正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安慰。今天在困苦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正是神在安慰我们，我们不要害怕，这一切都会过去，都是暂时的，都是自在自清的。第五节，做宝座的说，这很明显是神在说，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说他刚才是天使宣告，现在神亲自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看一出经文，在以赛亚书的65章17节，以赛亚书的65章17节，神当时透过先知以赛亚也在宣告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这儿说的神造的新天新地是造的，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从前的事就是在神造新天新地之前，还有在地上的时候，那前面这些事神都不再纪念了，不再想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不会再追想我们寄居在地上的这些事，我们每天是很喜乐的。今天当人们回想以前曾经的伤痛的时候，往往是有苦情的，但是将来我们不会去追想这些，所以是喜乐的啊！新天新地是没有痛苦的。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神特别来强调让使徒约翰写上，因为使徒约翰真是有福，在异象当中神亲自跟他去讲，让他写上这些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有不少的信徒，甚至一些 神学家一些牧者在否定启示录，否定创世纪，但是这儿神强调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不容怀疑。他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神对使徒约翰又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都成了。前面我们在分享16章17节的时候，也曾分享过整本圣经有四次提到成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不断的说每完成一项创造，神就说成了。在那一次神的那次创造当中，神说成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神的救恩。在这个灵魂交给神之前，或交给神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成了。第三次就是16章17节，当第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第七碗倒在地上，就是我们前面分享的这个17、18、19章，都是那个第七碗倒在地上最后发生事情。特别19章倒在地上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天地被神彻底的拆毁。所以当第七碗倒在地上，旧的天地被拆毁的时候，神说成了。第四次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节经文21章的第六节，都成了。都成了，那成了意味着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更新了，就是现在的新天新地成了，这是永远的，以后不会再有新的创造，不会再有新的创造，这一次是完全的创造，以后不会再有了。神的创造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成就了。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它意味着它是初，它是终。神是万有的开始，万有是从神让它开始的，万有就是这个旧的天地也是神让它结束的，是万有的终结。所以是神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主宰啊！今天人骄傲，尤其我们中国现在人们很非常熟悉这个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其实人民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历史的主宰，唯有神，神才是真正的主宰，他成就一切。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生命泉的水，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节，当时主耶稣在井旁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谈这个生命的传福音，谈生命的活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节，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主耶稣说的水，就是这个生命泉的水，永远的生命。那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喝的就是永远的这个泉水。这个水是神白白的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去换取的。今天我们服侍神，为神来做工，不是来换取这样的水，而是我们做一个对神的感恩应该有的一个表现。赐给那口渴的人，不是赐给所有人，有的人不觉得口渴，他不需要神， 不是饥渴慕义。所以这个口渴是饥渴慕义，渴慕见到神，渴慕神的话。神是把这儿的泉水，把这个生命的水是赐给这些人的。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是属于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所谓的信徒，他们其实他不觉得口渴，他不需要神，更不需要神的话，一听到神的话就反感。所以神的这个生命泉的水，他是白白的赐下，而且是赐给那些需要的人。那么所有这些口渴人得到这样一个泉水，将来都会进入新天新地。所以第七节紧接着就提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这些就是上面提到的得胜的啊。有些人说得胜的是有些基督徒是没有得胜是怎么样的，那些都是错误的教导。得胜的都会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新天新地就是得胜的，那就是所有得救的信徒，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必承受这些伟业。承受这些伟业，也就拥有神所赐的这个权柄，可以拥有这一切，拥有这一切，这个神给我们的权柄，神不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得到这一切。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我们口渴，我们需要神，我们寻求神，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口渴的基督徒，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上面第三节说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这儿神提到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的身份不仅是神的子民，也是他的儿子，因为是他的儿子，所以可以享受神家的这些产业。同时二十二章第五节又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子民，不仅是儿子，我们将来 还是王，就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千年国度大众与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参与地上的管理。那进入新天新地以后，我们仍然是王的身份，所以这个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第八节就有一个转折，说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数了一下，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的，一共是八种人。这八种人是没有这样的福分进入新天新地，享受这样的产业。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到十节，我们非常熟悉，有八福，那八种人是有福的，那八种人有福的人将来就是可以进入新天新地的。这儿提到的这八种人是没有福气的，特别是这儿首先提到胆怯的，胆怯的人没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当时保罗就提到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真的和神有关系，神就会把这个心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心就不会胆怯。所以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逼迫都不怕，不会动摇。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稍微遇到一点环境，遇到逼迫就动摇了，就不要这个信仰了。所以这个世界就用这些来压迫这些所谓的信徒。我前面也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国内有的地方，一些贫困的地方啊，有这个上就是政府给发了一些补贴，那么 特别是一些农村，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些信徒必须来放弃他们信仰，才可以来享受这一个所谓这个政府的恩惠。但是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放弃了，为了那一点点的好处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没有这些好处可能就没法生存，他们没有想到神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所以这就是胆怯的。如果这些胆怯的弟兄姊妹到死也没有悔改，可能就无份于将来的新天新地。还有的弟兄姊妹呢，不敢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好像承认以后自己是一种耻辱，把信主当作一种耻辱，这都是胆怯的表现。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就提到，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今天在地上在逼迫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甚至是历史上有很多的为主殉道的这些信徒，为主殉道，他们杀了他的身体，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杀他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是在神的手里面。唯有神可以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那些不信神的人，无论是他们的身体还是灵魂，都在地狱里面。不信神人，我前面分享过，将来也会复活，在千年国度结束的以后，他们身体也会复活，都会扔在火湖里面，所以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在火湖里面，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怕，不要怕错了对象，怕错了对象，那么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结局。不信的指的是我们传福音从来都不信，到死都不信，也就在景象。不信的也包括这个教会当中那些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与神没有关系的，可真的杀人的，那就是主耶稣说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恨人，要有宽容的心，包容的心，要怜悯对方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不会恨了。淫乱的这个淫乱，其实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也包括和这个其他不合神心意的偶像的一个戒淫。下面特别提到了拜偶像，行邪术就是交鬼嘛。比如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还去算卦，还去找算命先生，还去做那些啊。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开公司的，后来在就是交通过程当中，她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讲出来了。那么开公司，这个公司起的名字去找算命先生，这个办公室里面怎么布置也找算命先生，自己名字改了好几次，每一次改名字也是找算命先生。你像这儿子呢，这就是在行邪术，他一边拜神一边行邪术，而且表面上是查经这个祷告聚会几乎都不断，都在参加，表面上好像也很敬虔，但是没想到他在私底下行邪术。如果到生命结束那天还不悔改，也与这个新天新地无缝。拜偶像更不要说，这个偶像不仅仅是看得到的摸得着的，只要把一件事情，把一个人一件事，把一个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排在神的前面，其实他已经拜偶像了。今天这儿弟兄姊妹很多的，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也遇到啊，特别是神说不可停止聚会，在主日的时候这个聚会是不可停止的，这是神的命令，不可停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条件的啊。比如说我认为有事儿，我没有办法，我是怎么样，神没有这样的条件，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聚会当成一回事，我们真的看重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其他的事往后靠。 我们之所以在聚会的时候能把能能用其他能做其他事，那说明是其他事看得比这个聚会还重要。但不是说啊，这偶尔一次两次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偶尔一次两次说真的有一些事我们必须处理，深有怜悯。但是如果经常这样的，这儿说的是经常性的，不悔改的，不觉得这些是问题的啊，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胆怯的，我们重生得救信徒偶尔也会胆怯。偶尔胆怯一次两次，与这个信天信地无缝，不是这样的。这指的是屡教不改的，经常这样的，不把这个事当回事了，这样人，那么下面说还有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说谎话，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让这个说谎成为习惯。偶尔一次两次，神有怜悯，但是经常说谎的脸不红心不跳，说的还理直气壮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还仍然不悔改，将来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火湖为他们预备好了。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在前面的20章的15节就提到，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有刚才提到的这八种人，他们的名字绝对不可能记在生命册上。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少的基督徒在教会有他们的名字啊，好多教会他们真的有一个册子啊，受洗完以后就把这名字记在了教会的册子上当中。好多信徒在教会里面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很可惜在生命册上可能就没有。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其实我们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一个判断，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重生得救是有确据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自己心是可以证明的，人是有良心的。我们是不是遵循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的7章21节就说，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才遵循神的话语？不是说我们所有事情上都会遵循，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都会有软弱跌倒时候。但是我们是在软弱跌倒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愧疚，然后我们再去来遵循神的话语？我们有成圣的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弟兄姊妹是有判断的。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拿7碗的一位天使对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羔羊妻是什么呢？下面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将来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就是羔羊的妻。今天教会时代，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将来是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刚才分享说，新的耶路撒冷是代表所有历史历代这些重生得救的圣徒，包括以色列选民，也包括教会的这些信徒。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这座高大的山可能是在创世纪49章26节，当时雅各祝福他的12个儿子时候，祝福约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在创世纪的49章26节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提到了永世的山林，永世是永远不会废去的山林，那可能就是将来新天新地有一座高大的山。神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让他站到高山上， 让他看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那新的耶路撒冷就是说的新妇和羔羊的妻。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的光辉如极贵的宝石，因为城里面有神的荣耀，这个城的光辉是神的荣耀发出来的，像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前面说明如水晶，明如水晶就是特别纯净，从一不染，一点杂质都没有，因为这个新的天地是非常纯洁的，最完全解决了，没有任何的污秽，所以这个二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两章提到的都是从一不染。这儿提到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就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这个墙非常高大，有多大呢？下面会提到，有十二个门，十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十二位天使干什么？十二位天使在门是守门的，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十二个支派应该是前面七章五到八节的那十二个支派，没有单支派。没有以法列支派，取而代之是约瑟支派和利未支派。东西南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一共十二个门。有十二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都是十二，十二是代表，也是代表完全，象征完全。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你看神给这十二个使徒啊，也是极大的尊贵。那么这儿提到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提到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一个是在门上，一个是在根基上写着，这个有属灵的意义。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当时就提到，他要把俩群羊将来要合在一起。那么在新天新地是真正的把俩群羊合在了一起。所以在这儿意味着俩群羊合在一起得到了应验。那么十二支派代表的是重生得救的这些历史历代的以色列选民，那十二使徒名字代表是新约教会时代的所有的信徒，得救的信徒。俩群羊，十五节，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的当持，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用经纬子去量。神为什么去量？神造的为什么去量呢？这不是说神要看一下是不是造的是不是准确，是不是符合他的要求，这是神要强调的，说明神所建造的这个圣城是完全符合神的标准的。十六节说城是四方的，这个城现在耶路撒冷圣城是立方体，长宽一样。下面说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一样。今天地上我们说哪一个城市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这个城市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从来没有说这个城市有多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将来的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是有高度的，而且长宽高都一样。那么这个长度宽度高度有多少呢？是四千里。我们在一百多年之前译的时候译成了四千里，原文的意思是十二个一千长度单位，十二个一千然后长度单位。那么按照的长度单位换算到今天的公里有多少公里呢？是2400公里。你看这个城有多大呀，今天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城，但是没有一个城能够有长宽有2400公里，长2400公里，宽2400公里， 高也就是2400公里，所有的重生得救圣徒全在这里面，在这城里面，而且可以进出，自由进出，有门嘛。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真的都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多美。这个长宽高其实在与这个至圣所圣殿里面，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给了图纸，那么所罗门按照神设计的图纸建造的这个至圣所的形状是一样的。至圣所就是个立方体，长宽高完全一样，我们在列王记上的6章20节就可以看到，弟兄姊妹下去可以查一下，列王记上的6章20节提到了这个至圣所的它的这个大小，长宽高也一样，这个都有属灵上的意义。第17节，又量了城墙，量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0轴，天使的尺寸跟人尺寸一样，共有天使的140轴，也是人的140轴。那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虽然这个天使是个灵，但是这个灵体它的身高可能跟人的身高一样，那我们这是从这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猜测。共有144轴，144是12×12，也就是12×12，仍然是这个象征完全。一轴是多少呢？就是旧约当中从常常是多少多少轴，一轴多少？一轴是0.46米，也就是46公分左右，46.2公分这样的长度。那么144×46公分，这算下来应该大约是66米。量城墙这儿指的是城墙的厚度，城墙那么长，而且厚度是66米，得有多长呀？所以你看这个城墙，这个预表这个城的稳固。第18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今天没有一个城墙用碧玉造的，家里城墙那么大的城墙都是用碧玉造的，那么大的城子都是金的，而且如同明镜的玻璃是透明的。金是纯的，今天人们说那个金子纯金是99.9%，但是没有达到100%。那将来这个金子是100%，是纯金，是透明的。今天的金是黄金，不透明，将来金是透明的。今天没有人看到过，但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将来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金，我就在这样的城市里面来生活，来敬拜神。19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城墙根基全是宝石。我们今天的根基都是水泥石头，但是家里都是宝石。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六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全是宝石。这些宝石我们今天真是都花很多的这个钱币才能够买到，有的甚至都买不到。但是将来这个城墙的根基全是这些宝石，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真是珠光宝气。这儿提到这些宝石，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在旧约当中，就是神让摩西按照神的设计为这个大祭司做胸牌的时候，在胸牌上镶着的也是类似的这样宝石。在出埃及记的28章17到20节，出埃及的28章17到20节。出埃及记的 二十八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注意看一下，我这里不读了，弟兄姊妹看一下，你看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胸牌上镶嵌的全是类似的这样的宝石，这有它的属灵意义，就是在暗示，就这个胸牌上这些宝石暗示神的一切救赎这个计划将来都会在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成就，所以新天新地降临，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以后完全成就了。下面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前面提到有圣城有十二个门嘛，每堵城下有三个门，这十二个门呢都是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也就多大的珍珠呢？今天我们看到珍珠很大很大，也没有这么大，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是透明的。这个整个圣城就耶路撒冷，就是城墙是透明的，街道是透明的，这个就象征就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是出入敞开的，彼此没有隐瞒，我们还跟神也是彼此相交的，神也不向我们隐瞒，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坦然的。二十二节，我外界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神和羔羊为城的殿。他最后发现这个城里面没有殿，我相信使徒约翰可能很关注这个事情，今天的以色列人特别盼望能够把殿建起来，但是他发现城里面没有殿，为什么呢？因为主神那些就是全能者和羔羊，神就是这个城的殿。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六节就提到，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但是将来新天新地呢，神就是我们的殿，我们是神的殿，就是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神是我们的殿，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这意思就是我们将来我们和神之间是再没有阻隔了，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合一的，这是特别美的。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也有神的荣耀光照，也有羔羊为城的灯。将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圣城不再用日月光照了。我们看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十九节。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十九节。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十九节，当时以赛亚预言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就当时啊，神借着以赛亚已经预言将来的新天新地不再有日月光照，日月的光和神的光没法比，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日头底下，那么还有能够看到这个影子还有阴影，那将来神的光呢？神的光我相信是各个方向都会有，不像日光这个太阳是只有一个方向照过来的，所以另一方向就会有影子，那将来神的光是无处不在的。那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就说，神就是光嘛，神就是光，一方面是神就是真理，可以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将来在新天新地，神真的他自己他的光来照亮我们。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误解说啊，将来也有列国呢，将来地上还有其他的君王呢，要知道地上的君王就是我们自己， 二十二章第五节，我们刚才也分享，我们将来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地上君王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列国也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所有的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在光里，在神的光里面，可以自由的行走，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也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下面二十六节也提到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得到的荣耀，我们得到的尊贵，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从神而来的，最后也要归于神。这个也可能与家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敬拜都有关系。二十五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远没有海岸。说白昼这个城门是不关闭的，下面紧接着补充说，在那里没有海岸。今天是有海岸的，今天是有昼夜的，将来是没有昼夜之分，全是白昼，因为神的光一直照耀。这意味着将来我们可能有了这个灵体，我们可不像今天是需要休息，永远不会疲倦，不用有晚上需要去安息，需要休息，我们一直在安息在神的里面，所以永远是白昼，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服侍神，在赞美神，也不会觉得累。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晃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儿最后又一次强调，这儿在提醒我们，来警醒我们，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晃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这不是说将来还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污秽的在地上，没有了。这个意思就是在新天新地是这些人没有资格进去，他们将来就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说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在哪儿？这都在火湖里面。刚才不是第八节 也讲到吗？那么二十章的十九节也讲到嘛，神命本在没有在神命册上的，全在火湖里面。所以好多信徒说啊，将来从这个字面上看，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还有这些人，没有了，他们在火湖里面，他没有资格进去。这是强调，也提醒我们今天要真的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要力保自己的名字要写在神命册上。神是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的选择的。神把这个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应当尽上这样的本分。我们真的有饥渴的慕义的心。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发现整本圣经前两章没有罪，就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是没有罪的。那么整本圣经的后两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也是没有罪的。这特别奇妙的解释。那将来我们都会被神洗干净，到新天新地降临时候，我们都会进入新天新地，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而且这十二门我们是可以自由的出入，是特别美的解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存着忍耐的心在地上来等候，我们遇到的一切的艰难困苦，我们都可以轻看。在环境面前，无论有多大的逼迫，我们都不会去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持守这样的真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